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现在是10月17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而且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的召集人在旺角遇袭事件之后，泛民主派谴责图谋激化暴力破坏区议会选举。香港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四上周就岑子杰的遇袭事件会见了记者。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召集人陈淑庄在会上严厉谴责伏击行为。
民阵的大游行，大家明白一直都是坚持和理非，如果拿不到不反对通知书是不会搞这些游行或者集会的。
详情请留一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再次呼吁香港当局要人道解决香港问题，特朗普总统说可能在接下来的11月同习近平签订贸易协定。在专题节目方面，会有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岑子杰10月16日星期三晚遭到袭击，受到重伤，需要留院是治疗观察。香港多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谴责事件。民阵的发言人就说，原定在星期日举办的游行不会受到影响，如果获得是获发不反对通知书，就希望市民能够踊跃参与。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过去4个多月以来举办过多次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活动。民阵计划在本星期日再次发起首次在九龙的大游行，抗议警察滥用暴力。星期三晚间，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在前往民阵开会的路上，在旺角遭到多人以铁锤来到袭击。岑子杰是事后上半身染血倒地，需要送到医院治疗。这个已经是他近两个月以来第二次遇到袭击。而岑子杰亦都是已经报名参加下个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香港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四上周就岑子杰遇袭事件会见传媒。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民主派会以召集人陈淑庄严厉谴责伏击行为，指民阵活动属于和平理性非暴力，又质疑是否有人想要藉此来到取消即将到来的区议会选举。陈淑庄说，过去的两个多月以来，有很多的民主派的人士受到袭击，岑子杰就在8月底是受到袭击。大家留意到的是，共通之处就是两次都是一个民阵要举办大游行之前是遇袭。
民阵的大游行，大家明白一直都是坚持和理非，如果拿不到不反对通知书是不会搞这些游行或者集会的。但是很可惜，连一个这么坚定支持和理非的召集人，一个组织的召集人，都得到如此的对待。究竟是不是有人看不顺眼和理非，希望香港越来越乱？
另外有学者亦都认为，袭击岑子杰可能是为了刺激市民的情绪，激化暴力，为当局取消区议会选举铺路。而民阵的成员今日就到医院探望岑子杰之后，说他目前情况稳定，头部3到5个伤口已经是缝针，但仍然是要留医观察，因此没办法出席星期日的游行活动。民阵副召集人说，有信心是做好本周末的游行，并且呼吁市民是尽量参与，待岑子杰发声。民阵又呼吁警方尽快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美国官员再次呼吁人道解决香港目前的形势，香港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未有结束的迹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说，香港的抗议者要求中国政府遵守依据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所作出的承诺。一国两制在1997年7月1日中国在英国殖民统治结束之后恢复对香港控制的框架。蓬佩奥说，香港的抗议者要求中国当局遵守他们所作出的那项的承诺。中国当局是在提交给联合国的一份协议当中对英国作出这个承诺。美国的一贯政策是中国应该遵守这项承诺。 蓬佩奥仲话，特朗普总统亦都话，佢希望确保中国人性咁对待香港嘅抗议人士，呢啲都系美国香港政策嘅核心所在。喺前一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咗《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依据呢项嘅法案，香港如果想得到重要嘅金融中心嘅特殊待遇，国务卿需要每年确认香港保持住自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会面。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面说，可能下个月在智利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订贸易协定。特朗普星期三在记者会上面说，虽然目前仲未有同中国签署贸易协定，但中国已经恢复向美国购买农产品，价值在400到500亿美元之间，数额远远超过所有人的预期。他说这个对美国农场主来讲是非常之好的交易，农场业主将会是美中贸易协定的最大的受益者。他仲说，可能在下个月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订贸易的协定。而另一方面，关于美国从叙利亚边境撤军的决定，特朗普在记者会上面说，目前驻守边境的美军人数在50人以下，大约26至28人之间。他说美军是不应该在其他国家打一场无止境的仗，因此他要将美军带回美国。中国商务部星期四话，在华盛顿新一轮的美中高级贸易谈判结束之后，目前两国的经贸团队正是保持密切的沟通，按照谈判达成的共识加紧工作，尽快达成阶段性协定。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还说，中国希望在取消关税问题上是取得新的进展，双方磋商的最终目标是停止贸易战，取消全部加征关税。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三亦都说，两国谈判代表正在努力确定这个阶段的贸易协定的文本，以供双方的领导人下个月签署。不过在另一方面，他亦都说他目前还没有前往中国进一步谈判的计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共和党籍的国会参议员鲁比奥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中国社交媒体抖音的海外版对美国企业的收购。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防官员说，美国不会惧怕被称为香港抗议的幕后黑手。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到立法会接受质询，再受香港民主派抗议，要求她向香港人道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宣读完施政报告之后，在星期四10月17号继续到立法会出席答问大会。不过他仍然遇到多名民主派的议员呼喊口号抗议，包括要求他向香港人道歉，追究香港警方的暴力问题等等。据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香港立法会的答问会星期四上午10点半开始。在林郑月娥进入会议厅之后，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不断呼喊口号抗议林郑月娥并没有回应社会诉求。亲中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先后要求多名议员离开，并且两次宣布暂停会议。这次答问会到中午12点钟结束，只有三名亲政府的民建联议员成功提问。林郑月娥回应质询时说，社会要恢复平静，整个社会要齐心抗暴，向暴力说不。又说如果还有很多人对暴徒行为表示理解的话，会令到他们变本加厉，离平息乱局的目标越来越远。林郑月娥亦在会上感谢香港警队对过去4个多月来的努力，说知道网上有欺凌起底，又说政府愿意检视法律需要加强的地方，令政府有能力加以回应。民主党的立法会议员黄碧云批评施政报告并没有回应香港市民最关注的问题，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重组警队等等，又重申林郑月娥最需要做的是向香港市民道歉以及下台。 立法会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会后就说，民主派议员并没有试图阻挠林郑月娥进入和离开议事厅，只是在她旁边高呼口号，但是立法会的保安就使用了不合比例的武力阻拦。议会阵线的欧乐轩说，离开会议厅的时候，他只是想尽量靠近林郑月娥举牌抗议，但是有立法会保安就好像摔角地扑向他，并且整伤了他的手腕。此外，香港民意研究计划对林郑月娥的施政报告所做的民意调查发现，受访者对施政报告的平均分是 29.7 分，17%的受访者表示满意，有65%的受访者感到不满，是历来新低。民意调查以电脑随机抽样电话访问以及预先随机抽样的追踪样本形式进行，从下午大约1点开始到晚上大约8点结束，成功访问了745人，当中679人表示有听过施政报告内容。而同时，香港资专设计学院的学生会在香港时间的星期四中午举行集会，向上个月浮尸将军澳海面的15岁职训局女生陈燕林致哀。陈燕林死亡案近期引发了全香港关注，虽然香港警方曾经表示话这宗案件并无可疑之处，但是社会仍然难以接受，并且提出了一些疑点，特别是陈燕林的同学。50名资专学生星期二到校内聚集抗议学校并没有公开所有关于陈燕林失踪当日的闭路电视的片段，希望校方协助还原真相。随后校方公开两条较为完整的有关陈燕林的闭路电视片段。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星期二说，美国不会因为担心被指责称为是香港抗议的幕后黑手而改变自己原则。这名官员又说，美国对香港抗议者采取的某些行动有部分担心，但是同时亦担心北京和香港当局对抗议者使出的重手干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星期二说，美国不会为了避免被称为香港抗议的幕后黑手而改变自己的原则。他是华盛顿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举行的一个有关中国和国防与安全的研讨会上讲这番话。薛瑞福说，现在看来不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就会被指责为幕后黑手，他想他们亦不会为了避免他们被称为黑手就将这个当作指导原则，只要他们做自己，他们相信言论自由和人权，他们对共产党当局来讲都是可以。薛瑞福当时被问到如何看到美国被北京指责为香港抗议的幕后黑手的问题，他说美国政府在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希望香港问题在没有暴力和骚乱的情况下解决，当局可以解决抗议中的合法要求。他说抗议者只要要求当局尊重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赋予的权利。他说美国100%支持那些呼吁尊重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所赋予的基本权利的香港人。不过薛瑞福在讲话中表示，美国对香港抗议者的某些做法感到担忧，同时亦担忧香港和北京政府对抗议者的重手干预。他说诚然，他们对香港抗议者已经使用或者可能使用的某些手段担忧，在某种情况下当他真正变成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指出，但是他想从根本上来讲，他们担心的是北京和香港当局针对他们认为的香港人的合法活动已经出手的重手干预手段。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令对香港抗议者采取严刑峻法，自从6月以来已经有2000多名抗议者因为参与反政府示威或者相关活动被捕，其中750名18岁以下的青少年。在被问到中国干预到什么程度才会令美国不舒服的时候，薛瑞福说，历史上香港警方非常同当局一直在捍卫法律，香港亦有良好的司法体系，美国担心的是来自北京的影响。 他说他们担心的是北京出重手干预，而且这个可能会被扭曲以及变成更压制的手段。基本上他们担心的是他们看到更少的自治，来自北京的更多影响，以及当局出手更重。基本来说就是对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给予香港的承诺的侵蚀。香港因为逃犯条例引发的抗议活动已经进行到第五个月，曾经只是用雨伞来挡雨和抵御催泪亚斯的抗议者，最后越来越多的开始使用砖头，行人道上铺路石、刀和汽油弹。香港警方星期一通报，香港抗议的活动中第一次出现了自制炸弹，星期日一名示威者还刺杀一名警员的颈。而同时北京和港府亦越加强硬，星期二处于困境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特首林郑月娥表示，面对不断升级的暴力，香港政府不会对要求民主的抗议者做出任何让步。抗议者则表示，动辄诉诸暴力的是香港警察，要求针对香港警察和对和平抗议活动滥用武力进行独立调查，是抗议者提出的主要诉求之一。正在尼泊尔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地表示，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搞分裂，结果只能够是粉身碎骨。分析认为，习近平抛出重话，对香港警告意味浓厚，暗示香港不会有好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在上个礼拜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议中国社交媒体抖音的海外版，亦即是 TikTok 对 musical.ly 的收购。媒体最近报道说，在美国青少年当中非常流行的 TikTok 对香港抗议运动实行了内容的审查。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鲁比奥说，今日他将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抖音 TikTok 对 musical.ly 的收购。有足够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抖音面向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市场的平台正在根据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指令对内容进行审查。担任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的鲁比奥的另一则推文说，已正式要求特朗普政府全面执行反抵制法，该法禁止任何美国法人，包括中国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服从外国的抵制，以迫使美国公司遵守中国政府的观点。华盛顿邮报上个月报道说，正在美国建立巨大受众群的短视频分享应用软件抖音，似乎对涉及香港反送中抗议运动的内容实行了审查。如果搜索香港，看到的基本都是对中国政府政治方便的现实版，比如开心自拍、美食和唱歌，香港的动荡似乎一点影子都没有。英国卫报同月较晚时候援引泄露出来的抖音的内容审阅规则文件显示，该家社交媒体网络指示审阅人员删除提及天安门事件、西藏独立或法轮功的内容，限制拥有抖音的字节跳动 ByteDance 公司正在通过该应用软件推动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报道说，根据内容审阅规则，被禁内容分为两类，一类被标为违规，会被彻底删除，另一类被标为只能自己看。卫报说，总部在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说，该报看到的是已经在五月到期的全球一刀切的老规则，现行内容审阅规则已经实行了本地化。今年一月，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分析文章说，抖音与任何其他社媒手机应用一样，都会收集大量用户数据，但如果抖音将搜集的信息传回中国，有可能会成为中国政府搜集情报的工具，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构成安全威胁。这篇文章的作者克劳蒂亚·比安科蒂对美国之音说，公司将数据传输回中国不违法，因为用户同意了隐私政策，政策条款中告诉他们数据会去中国，但是西方国家的用户有可能并不知道。在中国，政府的权限范围相比我们这边要广得多，因此他们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私人公司提供数据，而他们对国家安全的定义亦都比我们习惯的要广泛得多。 抖音之前適用於美國和歐盟的隱私政策中曾寫道，搜集的用戶數據有可能被傳回中國。不過抖音在最新的美國和歐盟地區的隱私政策中已將中國一詞刪除，條款更新時間顯示為2019年1月。字節跳動公司2016年在中國推出了抖音，很快風魔全中國。2017年字節跳動公司又在海外推出類似的短視頻應用軟件抖音，隨即併購了美國的 Musical.ly。 魯比奧星期三致函美國財政部長魯欽，要求全面審議這一項併購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他寫道，中國政府在世界各地的自由社會內審查信息的邪惡企圖不能被接受，並對美國和美國的盟國構成長期的嚴峻挑戰。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一名前首席助理星期三對國會彈劾調查人員說，他在上個星期辭職是因為美國國務院的政治化令他越來越難以忍受。他又認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特朗普總統將口碑好好的美國駐烏克蘭大使約曼諾維奇撤職。下面是美國之音的編報導。
蓬佩奧的前助理麥克爾麥金尼在國會花費了幾個小時作證，他指責國務院不願意保護約曼諾維奇這樣的職業外交官不受到政治的壓力。麥金尼在眾議院情報委員會閉門作證，熟悉情況的人士複述了他的陳述，這些是有關美國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機構幕後運作一系列負面描述的最新的一宗。麥金尼在返回華盛頓任蓬佩奧助理之前，擔任過美國駐四個國家的大使，還擔任過其他海外的職務。他以及其他的人的政策幫助作證了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國情報界檢舉人的講法。那一名檢舉人說，特朗普總統在7月底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電話的時候，請求澤連斯基幫他一個忙，那個就是由烏克蘭來到調查特朗普的主要民主黨挑戰者之一，就是前副總統喬拜登和他的兒子亨特拜登的商業行為。拜登父子否認做錯了事，但是49歲的拜登在這個星期說，他當初同意加入一家烏克蘭能源公司的董事會是判斷欠佳，因為這些已經成了他父親的政治的累贅。特朗普稱和澤連斯基的電話是完美的，並且否認做錯任何的事。約曼諾維奇上個星期作證說，在特朗普私人律師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抨擊他在基輔的表現之後，特朗普基於沒有根據和不實的講法將他撤職。根據白宮提供的通話大致記錄，特朗普對澤連斯基說，前美國大使那個女人是壞消息，她在烏克蘭打交道的那些人也是壞消息，所以她只是想令到你知道這一點。另外一件事就是對拜登的兒子的議論很多，還有拜登阻止了起訴，很多人想了解這件事，所以無論你能夠跟司法部長一起做一些什麼事都會很了不起的。拜登到處吹噓他阻止了起訴，所以如果你能夠查一下這件事，特朗普說你們聽起來令到他會覺得太可怕了。特朗普在星期三繼續抨擊針對他的彈劾的調查。特朗普在推特上面說，共和黨人在這場彈劾獵巫之中被完全剝奪了權利，沒有律師，沒有提問，沒有透明。好的消息就是民主黨極端左翼的無案可立，這些完全是基於他們的欺詐和捏造。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來自世界各地的大約35萬名尋寶者從新墨西哥北部到蒙大拿州的洛基山脈的大片地區尋找隱藏的寶藏。據稱公眾找到這些戰利品所需要做的就是破譯一首詩歌當中的九條線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普魯在新墨西哥州的報導。
這一首詩的作者是富翁藝術收藏家和企業家福雷斯特·芬恩。芬恩說，他很多年前搜集並藏匿了寶物，在他寫的《尋寶驚魂》一書中，他談到了自己的生活和寶藏。這本書出版之後，這個傳說更加廣為流傳，很多人認為寶藏是真實的， 但亦都有其他的人认为这个是个骗局。五年半以来，沙查约翰斯顿一直在寻找隐藏的宝藏，据说是收藏家和企业家福雷斯特婚姻藏匿在洛基山脉的。
I have searched approximately 300 times, but I don't really keep count. I just did an estimate.
寻宝人沙查约翰斯顿说，他已经搜索了大约300次，但是他真的记不住准确的次数，这个只是个估计。他们在新墨西哥州圣塔菲以北的黑峡谷露营地。约翰斯顿说，这里应该是个起点。如果是真的，宝藏可能是在这一片空地和直到蒙大拿州之间的任何地方。这样到底是什么的动力能够好像使约翰斯顿和很多其他似他的人一样这么锲而不舍呢？
I have become more in tune with nature. And so I found it to be an incredibly rewarding experience. So that drives me. But
约翰斯顿说，他越来越适应大自然，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一次非常有益的经历，因此这个就是他的动力。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他在这里清理婚姻诗歌之中线索方面取得的进展。艺术收藏家企业家婚姻王，他在1988年被诊断患癌症之后，就做了一个装满宝石、黄金和珠宝的宝箱，然后写了这一首藏有线索的诗歌。
If I was going to die, I was just going to give other people the same opportunity that I've had.
婚姻说，如果他死了，他这样就会给其他的人一个跟他一样的机会。他最终战胜了癌症，并且将藏有珍宝的宝箱持有到2010年。那一年，美国经济出现了全面的衰退。他想给大众的希望，如果你去追寻，或者你的彩虹尽头就是有一盒金。婚姻说，他藏匿宝箱的时候已经79岁，藏宝的地点不是个危险的地方，在他位于新墨西哥州圣塔菲的屋企。婚姻身边环绕着他毕生积累的艺术收藏品。婚姻从9岁起就在黄石公园做过钓鱼响度。他生活和他的宝藏一样的平凡，他是一名德国公勋的战斗机飞行员，1968年自愿去越南战场。他说他自己执行了数百次的战斗任务，多次逃过死神。
Five or six. I crash landed one time in Vietnam. I was shot down, ejected from an F-100 in Laos.
婚姻说，有五六次，有一次在越南坠机，有一次被击落，从 F-100 中中弹落在了老挝。婚姻保存了一块飞机的残骸，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一直命悬一线的人。宝藏就是他的代表。珠宝商金像马克·霍华德说，这个是他留下的遗产。他和婚姻相识超过25年，九年多来他一直在这里寻找宝藏。
I'm a goldsmith. I would love to have a supply of gold that I didn't have to pay $1,500 an ounce for.
霍华德说，他是一个金匠，总是想得到一批的黄金，而不用支付每安士$1,500的价格去买。但是对于宝藏的行踪是否能够找到，缺乏确凿的证据，这个使到一些人对此有质疑。霍华德说，和他交谈过的几个人在婚姻的金库里面见过宝箱，那时候他还没有藏宝，他们看到的宝物吓到下巴都差不多跌了下来。据信寻宝活动已经导致圣塔菲的旅游业猛增。
The city gave me a proclamation.Because the occupancy rate in the motels in Santa Fe was up 6% 2 years in a row, and nobody.
婚姻话，市政府俾咗佢一个公告，因为圣塔菲汽车旅馆嘅入住率连续两年上涨咗6%，冇人能够揾出原因。但系寻宝亦都使一啲人失去咗性命。婚姻话，佢敦促大众要知道自己去边度，亦都要使别人知道你去咗边度。对于那些不大尊重大山和大山给了大众带来的风险的人来说，这些的大山是极其无情的。他是否相信大众已经接近了找宝藏的呢？
It's possible that my treasure chest could be found this afternoon, or it could be 100 years or 500 years, who knows?
婚姻就说，也都可能他们今天下午就会发现他的宝箱，或者也都可能是100年或者是500年之后，没人知道。 约翰斯顿并冇被吓到。
I don't need other people to believe that Forrest Fenn hid a treasure, and I don't need them to believe that it could be found.
约翰斯顿话：佢唔需要其他人相信婚姻藏咗一件财宝。佢需要相信嘅系，因为佢每一次带住同样嘅兴奋同对生活嘅热情去寻找。佢确定要寻找一个隐藏嘅宝箱，即使佢并唔喺嗰一度。美国之音记者普罗喺新墨西哥州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话：近期香港嘅抗争令到台湾人民更加珍惜民主制度。美国政府宣布，中国官员见美国官员前必须要报备。两名美国公民在中国被控帮助他人偷越边境。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接见美国共和党国际事务协会访问团的时候说，近期香港的民主抗争令到台湾人民更加珍惜现有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蔡英文还重申，一国两制永远不会是台湾人民的选项，台湾将会坚定捍卫主权和民主，拥护印太地区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美国共和党国际事务协会在分析和对抗假信息方面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对此，蔡英文总统指出，这个是民主国家必须要面对的严肃的课题。假信息不单止造成民众对政府的误解，更加会撕裂社会和谐，对民主的伤害非常明显。蔡英文还提到，面对总统大选即将到来，假信息又再一次泛滥猖獗，甚至很多过去被澄清的假信息又重复透过网络地流传。他说要感谢共和党国际事务协会派专家到台湾，了解台湾面对假信息的挑战，并且分享对抗假信息的经验，共同为捍卫民主而努力。美国政府星期三宣布一项新的规定，在美中国外交人员在与美国的州和地方官员以及教育科研机构人员会晤之前，必须要提前知会美国国务院。新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是生效。这项新规定涵盖中国驻美外交官和来到美国访问的中国政府官员和美国州、地方、市一级的政府官员的所有会晤，以及对公立和私立教育研究机构的所有访问，包括设在美国各州和他们属地的国家实验室。美国国务院多名高级官员对记者说，这项新的措施是为加强对等，因为中国对在华美国外交官有类似的规定。官员说，中国的规定更加严格，相关会晤必须获得中方批准，而美国政府并不规定中国官员在会晤前必须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一位不具名的美国高官说，中国方面这个星期已经被告知了有关的规定。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他们没有说明违反相关规定的中国官员会面临什么的后果。中国在星期四表示，九月下旬被刑事拘留的两名的美国公民已经获得保释，正在等待接受审判。对他们的指控是涉嫌非法组织他人偷越边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艾丽莎·彼得森和雅各·哈兰因为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在9月27号、29号被江苏省公安机关依法分别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他还说，办案机关已经及时地将有关情况通报美国驻上海总领馆，安排美方领事官员进行领事探视，并且依法保障两个人的合法权益。耿爽否认两名美国公民被拘留和当前的美中关系有任何关联。他说他未有提出这件事和目前的中美关系有什么联系。艾丽莎和雅各被拘留之前在美国教育公司 China Horizons 工作，这个是一间总部在美国爱达荷州的英语教师仲介的机构。路透社的消息说，这家公司上个星期在社交媒体上面是发表文章说，该公司在中国经营已经有17年，并且说艾丽莎和雅各的指控是虚假的。而 China Horizons 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由于美中之间不断增加的经济和政治的问题，公司不能够再是安全地向中国派遣教师，公司计划在10月底之前关闭业务。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星期三表示，已经将18名交易员的财产冻结，因为他们通过市场操纵获得了超过3100万美元的非法收益。美国证监会的声明说，这些交易员主要来自中国，他们通过人为地推高或者压低股价获取非法的利润。证监会说，这些行为造成了那些成交量较少的股票突然受到追捧的假象。日本内阁成员一益总活跃担当大臣兼冲绳北方事务担当大臣惠藤成一在17号星期四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此前他是担任首相助理期间就曾经多次参拜。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好像同往年一样不会亲自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日前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是不是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明确表示不会。而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亦都说没有参拜的计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民主党的国会领袖在白宫会见特朗普总统，但是中途退场。我们亦会报道分析究竟是谁帮助华为在美国游说。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在南中国海菲律宾前沿水域参与联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一支蓝队开始在菲律宾最近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主要岛聚巴拉望附近海域，与菲律宾以及日本的自卫队进行联合海上演练。美国蓝队包括今年同时亦是多年来第二次去到巴拉望省的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蓝船。预计美国海岸警卫队在这个海域的出现将会成为常态的。据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黎宝在巴拉望省首府普林塞萨港的报道说，在星期四早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旗下的一支舰队的五艘军舰陆续离开普林塞萨港，前往附近海域，开始为期两日的美菲日三国第三期海上共同训练的海上操演。美国舰队当中包括自从今年六月以来一直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国家安全巡逻舰斯特拉顿号。舰队的指挥美国海军上校麦坎星期一在普林塞萨港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解释了美国海岸警卫队参加海军参与这一次海上联训的原因。他说，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岸警卫队关系非常紧密，我们都是在海上运作，彼此消除我们这两个组织之间存在的隔阂。两者提升了彼此应对海上威胁的能力，亦鼓励菲律宾和日本采取相同的方式，消除他们各自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之间存在的隔阂，去增进三国共同的安全和繁荣。海岸警卫队的斯特拉顿号巡逻舰今年六月接替了多年来首次轮调西太平洋并且配属美国第七舰队的白索夫号巡逻舰。白索夫号巡逻舰罕见地今年三月同一艘美国军舰一起穿越了台湾海峡，引起了公众对美国海岸警卫队将会在西太平洋扮演新的重要角色的猜测。而之后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亚太区司令官林达费根证实了这个猜测。他说，海岸警卫队在亚太地区运作有独特的优势，包括能够进入那些美国海军可能不方便进入的国家。防务专家认为，美国对中国有意在传统战争模式之外的灰色地带挑战地区安全格局是越来越感到担心。部署美国海岸警卫队有利于应对低强度不至于需要海军介入的安全挑战。管辖包括斯普拉特利群岛当中几个菲律宾岛礁的卡拉扬市的前市长和现任市议员比托奥隆在星期三就对美国之音说， 佢亦希望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能够喺保护卡拉扬安全嘅努力当中扮演更大嘅角色。但系海岸警卫队目前系做唔到嘅。
I like that idea, but right now it's really the military.
奥龙对美国之音话，佢赞成呢个主意，但系目前嚟讲，军方喺管理卡拉扬群岛嘅事务上，正在扮演住支配一切嘅角色。海岸警卫队仍然未有足够嘅资源。美国和菲律宾官员都表示，最新一期的海上联训只是两国多个定期联合军事演习当中的其中一个，但显示出两国坚定军事同盟的继续。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普林塞萨港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星期三就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危机在白宫会见特朗普总统，但是双方话不投机，民主党议员中途退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在白宫的报道。
据议会者说，特朗普总统说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三流政客，在白宫西翼外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站在一起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霍耶说，他们深受冒犯，他从来并没有见过这样一位对政府的一个平等分支如此不尊重的总统。佩洛西对记者说，特朗普在白宫内阁室情绪崩溃，因为很多国会山、很多共和党人加入民主党这一边，赞成谴责特朗普决定将美军撤出叙利亚东北部的决议。按照佩洛西的讲法，这些为什么他们没办法继续会议的原因，因为特朗普并不想接受这个现实。议长佩洛西又说，特朗普似乎心情不好，他又说他并没有请民主党领袖层参加这次来到那个会议。霍耶对记者说，他们并没有自己请自己。舒默形容这次会议是恶功而不是对话。佩洛西后来返回到国会山之后评论说，他认为如今他们必须要为特朗普的健康祷告。议会的民主党人说，当舒默指出马蒂斯任国防部长的时候曾经说，如果美军撤出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会卷土重来的时候，特朗普的反应是侮辱这位退休上将。他说马蒂斯被人高估了，不够强悍，特别是在处理伊斯兰国的问题上面。舒默对记者说，当他询问是否有任何情报证据表明土耳其人和叙利亚人在看守伊斯兰国的问题上面利益相同的时候，感谢上帝，国防部长诚实地说他们并没有这种的证据。舒默说，所以他说他们怎能够认为这些算是一个方案呢？议会的共和党人，他们说佩洛西不尊重总统，并且说他的行为同一位国会领袖的身份不符。其他的民主党人在他们的领袖离席之后留下来继续讨论。共和党人同白宫形容话，从嗰个之后会议就卓有成效了。白宫发言人格里沙姆话，总统有节制、重事实、有决断，而佩洛西议长离席而去的决定令人困惑，但是并不令人吃惊。呢啲系一次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会议，佢并冇聆听或者做贡献的意图。民主党领导层虽然决定愤怒咁样出走，到摄像机前面哀怨。议会的其他人选择留低，为了美国这个国家继续工作。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最资深的共和党成员麦考尔对记者说，会议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和他在这个之前的讲法不一样，特朗普申明美军会在该地区留低一些人员。麦考尔又说，特朗普总统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发出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警告埃尔多安说，如果他不在叙利亚问题上面改弦更张，土耳其将会受到重大的制裁。这封信在议员和总统会面期间开始传阅，他的不同寻常的文风引起了格外的关注。这封信标明的日期是10月9日，这封信一开头就说给大家达成一个了不起的协议啦。特朗普又说，埃尔多安并没有必要为屠杀几千人承担责任。他又威胁说，作为美国总统，他亦都不想为通过制裁而摧毁土耳其的经济而承担责任。这封信接着警告埃尔多安说，不要当硬汉，不要做傻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最新的报道说，特朗普政府计划没几年之后将会颁布许可证，准许部分美国企业向华为供应非敏感产品。
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可能是总统为了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展示的善意，但是这个亦是和华为加强了在美国的游说努力是分不开的。究竟哪些美国人正在帮助华为进行游说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10月9号星期三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准备颁发特别的许可证给一些美国公司，允许他们向华为出售非敏感的产品。报道说，特朗普表示只要不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公司可以与华为合作。到目前为止还未有许可证发出，不过亦有人认为这个可能与华为在美国的游说努力分不开。詹姆斯·失伯是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国会与总统事务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总统前两次延长华为的豁免期显示华为在美国的内部游说策略有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特朗普政府有所让步，亦延长了豁免。失伯所说的让步指的是7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大幅放宽对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产品限制，并表示该禁令仅适用于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产品。今年5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宣布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要求任何向华为出售产品的美国公司必须获得许可特批。5日后，美国商务部就宣布禁令暂停90日，允许华为在这个期间继续购买美国厂商的产品。8月，美国再次宣布允许美国公司在未来90日之内继续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进行业务往来。这项豁免期将于11月19号再次到期。不过9月26号亦有报道引述美国高官的话表示，美国不太可能继续延长豁免期，而且亦不排除对拒绝禁止华为设备的盟友实施额外惩罚，包括将来将他们排除在情报共享协议之外。自从2018年冬天开始，华盛顿对华为的打击逐渐升级之后，华为亦加大了在华盛顿的游说力度。今年春天开始，华为改变了与美国政府打交道的策略，聘请美国知名的联系广泛的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为说客，对美国进行内部游说来影响华盛顿的决策，并捍卫自己的利益。美利坚大学的失伯这样解释华为聘用律师进行内部游说的优势，他说在这件事上应该是一对一闭门的，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场面，公开的戏剧性场面这样可能更好缩细冲突的规模，而不是将它扩大。当你缩细冲突的规模的时候，你可能对最后的结果亦有更多的掌控。美国国会游说登记网站的资料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结束之后，华为公司与合作多年的游说公司安可顾问解约，转而聘请华盛顿世强律师事务所和众达国际法律事务所担任游说者。根据这两间公司在登记网站的文件，他们将专攻外国投资、政府采购以及与国防授权法案相关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游说。此外，众达的游说还涉及在商务部和白宫的相关事务，而世强的游说范围则包括联邦通讯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及白宫的相关事务。美国前副检察长助理萨米尔·贾恩是众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曾经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高级主管。贾恩于今年3月27号正式登记为华为在美国游说。贾恩的行动曾经引发特朗普总统的不满，特朗普在推特之中说，中国通讯公司巨头华为雇用前奥巴马网络安全官员为说客，这个或者是不可以接受。中达是美国规模最大、地域覆盖最广的国际性律师事务所之一。该律师事务所在他的官网的中文介绍之中说，在财富全球500强中，过数半数企业长期委托本所为他提供法律服务。世强亦是华盛顿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登记为华为说客的是世强律师事务所的理查德·坎宁安，他是一位领先的国际贸易律师。 除此之外，7月1号华为仲聘请了总部设在芝加哥的盛德律师事务所，理由需出口管制、贸易和经济制裁以及其他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话题，专注出口和经济制裁的罗伯特·托瑞森以及精通白领犯罪的托马斯·格林和马克·霍普森都将参与其中。这个已经不是华为第一次与盛德律师事务所合作，盛德的合伙人之一是詹姆斯·科尔，他曾经在2011至2015年间担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1月28号，美国司法部正式宣布起诉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和他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科尔是华为聘请的首席律师。科尔的首席律师资格最近受到美国检方的挑战，检方认为科尔曾经的身份使他能够获得代表明显的利益冲突的机密信息。
8月30号，华为的游说律师团当中又加入了一位，这个就是总部设在华盛顿汉语国际律师事务所，汉语的官名合伙人是帕顿博格斯，多年来几乎是 K 街权力的同意词。 K 街坐落在华盛顿的市中心，拥有众多游说的公司，被视为是美国总统、国会以及是法院之外的第四大权力。美国前众议院议长贝纳2016年加入了汉语，任战略顾问，为美国以及是国外客户服务，并且将专注力是全球业务的发展。没有资料显示贝纳为华游游说，但是贝纳曾经在90年代末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国地位的努力当中是担任领导角色。不过美利坚大学的斯帕认为，聘用律师游说和华为一贯的做法亦都是没有特别大的不同。华为从2010年以来一直是和安可顾问公司合作，在安可公司代表为华为一直是美国前众议员邦克，邦克是贸易专家，曾经担任众议院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离开国会之后专注于国际贸易的游说工作。虽然在个人、团体以及公司的游说行为被视为是言论自由之一，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游说的弊端。失败参与了当时仍然是参议员的前总统奥巴马提出的2000年游说系统改革。他说美国前官员参与外国游说虽然不违法，但是却是亦都不算得很有道德。华为利用美国前官员进行游说的做法，亦都引发了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反对。美国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的媒体秘书邓恩在10月10号给予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援引加拉格尔5月份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访问的时候说，近年来中共越来越多地转向沼泽，意思就是指华盛顿政治圈的黑暗沼泽，推进他的敌对美国的议程，他们是必须要压制这种所能的是阻止华府高级官员代表对手国，利用他们在华盛顿的关系取得讯息，显然需要采取更加广泛的应对行动。加拉格尔担忧，就好像前族副检察长贾恩这样的前官员为华为工作可能危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是破坏美国结合国际社会应对华为威胁的努力。今年4月，加拉格尔在国会推出国会和行政外国游说禁止法案，禁止前国会议员、退休高级军官以及前政府任命的高级官员为外国政府游说。在2016年的竞选当中，现任总统特朗普亦都提出了政府官员离职五年里面不得为企业或者是外国政府进行游说的计划，不过这项计划到目前为止似乎并未有得到落实。和特朗普总统关系不一般的游说公司亦都被华为聘请来为华为系游说。国会游说登记网站的信息仲显示，华盛顿有名的游说公司联邦倡导者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埃斯波西托7月24号是正式登记为华为美国分公司的说客，负责在特朗普政府的电信游说事务。该公司官方网站当中表示，埃斯波西托之前已经是当了将近20年的联邦游说者，并且是共和党政治的主要参与者。该网站提到，埃斯波西托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丹尼尔顾问团的成员，可以直接向共和党主席就国家大事提出建议。 除了埃斯波西托本人以外，联邦倡导者的成员仲包括了前民主党众议员卡利，以及曾经在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担任过一年的高级官员詹尼佛·阿兰吉奥等。而另外，埃斯波西托仲是特朗普胜利金融委员会的成员。
除此之外，华为仲聘请了公关公司挽回形象。根据联邦司法部海外代理登记法案的注册登记表，美国华为公司仲聘请两家美国公关公司为挽回华为的形象展开公关游说，并提供法律服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去到 Larry 屋企借一本书，咁啱 Larry 的妈妈又打电话嚟，咁究竟发生咩事呢？咁你会听到佢哋两个人嘅对话就知道噶啦。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分别咧就系 play hockey 以及 put one's foot down。
Larry， 咩事啊？你睇起嚟好唔开心嘅。
No， it's just that my little sister is giving my mom a lot of trouble。She played hooky from school 2 days in a row last week.
你妹妹激嬲你妈妈？你话佢上个星期喺学校连续两日 played hooky， 咁系咪一种游戏嚟噶？点解你妈妈会咁嬲呢
？No, it's not a game. To play hooky, H-O-O-K-Y, is to skip school or work when you have no excuse for doing so.
哦、oh, ，play hooky 就系逃学旷课嘅意思，咁好严重噶。如果是我逃学啊，我妈妈一定嬲到不得了的。
Every kid plays hooky once in a while, but playing hooky as often as my little sister does is a serious problem. It's affecting her grades.
是啊，偶然旷课仲可以嘅。如果好似你妹妹咁样时时逃学，成绩梗系会受影响啦。咁你妈妈打算点做啊
？She'll forbid my sister from watching TV, talking on the phone, or going out with her friends for at least a month.
哇，至少一个月唔准睇电视，唔准同朋友倾电话，亦都唔可以同朋友出街啊！咁样罚真系够犀利啦。不过或者佢得到教训，以后唔再逃学啦。
I hope so. Hey, you really never played hooky when you were a kid.
有几次我唔想翻学就诈病留喺屋企，咁算唔算 play hooky 噶
？Of course that counts. Actually.I think every kid has used that trick to play hooky at least once.
冇错，诈病系细佬哥想逃学时时用嘅借口。我记得我系因为有啲同学时时笑我，所以我先至唔想翻学啫。
Unfortunately, I think that's probably a very common reason for playing hooky from school.
头先边个打电话嚟啊
？That was my sister.My mom really put her foot down this time. She's not allowed to watch TV or see her friends for 2 months. She's really upset.
哇，你妈妈罚你妹妹两个月唔准睇电视，亦都唔准朋友去玩，真系够犀利啦。但系 Larry， 你头先话 put her foot down， 咁系咩意思啊
？Oh, to put one's foot down means to take a really firm stance on something and enforce it.
Put one's foot down 就是采取坚定立场，严厉执行。你妈妈是不是都曾经对你这么严厉的
？I was generally a good kid, but she did put her foot down once that I can remember. She thought one of my friends was a bad influence, so she didn't allow me to hang out with him.
咁都可以理解嘅。中国人时时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妈妈是怕你识咗啲坏朋友，所以先至唔准你同佢哋来往啫。
Well, haven't you ever had to put your foot down with anyone?
你仲记唔记得我嗰个讨厌嘅同屋啊？喺佢开始偷我啲嘢之后，我就对佢唔客气啦。
Yeah, I remember that. I think you probably should have put your foot down before then, but you were too nice.
系啊，我可能一早就唔应该迁就佢。不过我总系觉得唔系几好意思，唔系好敢同人发生冲突噶。
You've got to learn to put your foot down when it's necessary.Otherwise, peopl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you.
是啊，必要的时候就应该学会对人硬一些，有些人就是欺善怕恶的。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play hooky， 就是指逃学或者旷课。 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put one's foot down， 意思就是指坚定采取严厉的手段。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